感恩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西番雅书。主，在小先知书当中，你不断的来提醒、来劝慰、来鼓励，并且差派你的仆人一次、两次、三番、四次的来帮助、来警告，让我们也提醒我们自己，在这末世的当中，主，你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的眼前，透过环境、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，帮助我们都有一个警醒的心，也让我们能够在面前更多对齐耶稣，因为你快哉日子已经近了。帮助教会都能够有一天站在主面前是合神心意的，是神所喜悦的聪明的童女。我们祷告，求你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，都能够分别为圣，特别在末世的时代当中，能够为主来坚定我们的信仰，得着更多宝贵灵魂归向主。把以下时间分别为圣，交托在主的手中，求你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。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西番雅书哈，那西番雅书呢，总共才三章而已。那这小先知也是非常特别的哈，有人形容说这个是在小先知书里面比较完整的一卷书哈，但是它的资料不是很多，但是西番雅翻译出来就是神隐藏的意思。那有两个解释，一个是被神隐藏，或是神自己隐藏了，这两个解释都有可能性。但是你如果看到第二章的话，你看到有一开始就讲到说，当灾难来到的时候，审判来的时候，只有那些愿意遵守神的话，并且谦卑追求公义的人，就会被神隐藏。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被神隐藏的意思，因为这个刑罚来到了。那怎么样能够避开刑罚呢？只有被神隐藏人才能够避开这些刑罚。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，在末世的时候，耶稣要快来了，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谦卑，像这个baby 的样子，是救赎主的这个身量来的。可是第二次来呢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审判的这样的此份来到当中，所以是非常可怕的。但怎么避开这样的审判呢？西番雅就是一个答案，就是我们要隐藏在基督耶稣里，就隐藏在基督耶稣里，才可以避开一切神的愤怒跟审判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稍微介绍一下。那这本书短短的三章里面呢，出现主的日子，或是那日子，或是耶和华的日子，出现总共23次，这是它的特色。出现23次，因为这个是有背景的，从以赛亚大先知开始神就已经开始在讲话了。讲话之后呢，他们不听，把这个大先知就杀了，在马拉西的时代当中后来神就好像静默70年，再没有任何声音，也没有神的话出来，一直到这个西番雅出现的时候，神的话又再次警告，所以他已经进到了什么？要进到审判日子很近，所以你看到那日子主的日子很近，因为神在以赛亚已经讲了，后来人把以赛亚杀了，后来神就静默不说，70年后就快到什么那个日子，所以非常急促。所以这个日子呢，你看到主日子、耶和华日子很多，就代表日子已经定了，快到了，再不悔改，真的是审判会临到这个。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背景特色。那这个大概主前630年左右。那这个里面你读的时候，有一个关键就是神隐藏。我们要知道神会隐藏他的百姓，我们要住在基督耶稣里，也会被神隐藏。那什么人会被神隐藏呢？好，今天看到第一章大概焦点是在什么？真智慧跟真谦卑人会被神隐藏。真智慧、真谦卑人会被神隐藏，就对仗在我们马太福音耶稣讲的我们看到童女有十个五个是聪明的，五个是愚拙的，他们都知道这个什么新郎官要来的，都在等待。但是愚拙的跟聪明的有很大不一样，是代表说信徒也是如此，门徒也是如此，神的仆人也是如此，都有愚拙的跟聪明的，都知道主再来，但是有没有预备啊？有预备就是真忠真谦卑、真智慧的童女。愿神帮助我们都有真智慧、有真的谦卑在当中，这是他的一个特色。我们要跟随主呢，要跟到底，而且聪明的童女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来特色，我们从第一节一直来读到第三节呢。你看到第一段介绍他们的族谱家族，我们一起来读一百经。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
时候，
耶和华的话临到
西西家的子民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， 耶和华说，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，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的恶人，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这边说，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、亚玛利亚的曾孙、基大利的孙子、古士的儿子西番亚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边出现的就是一个王朝在西约西亚的时候，后面呢都讲到他们的朝代。好，讲到说，你看到吗？当约西亚的时候，直到我们知道犹大国快见到灭亡的时候了，要被巴比伦围攻的时候，就在约西亚的时代。我们知道约西亚他也算是一个好的王，他执政31年的时间，然后你看到他执政的时候，你看到神就大大的使用他，他才8岁就做王了，他是被大祭司带起来的。大祭司呢非常敬畏神，就培育他。那回复到圣经，他一读才知道，原来我上帝是这么可畏的上帝，所以恢复读上帝的话。所以你看他们都进到光当中。我常常鼓励大家一定要常常要住在神的话当中，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如果你看不到前面的道路，需要有光，那个光就是神的话。如果我们离开神的话，基督徒，我们离开神的话多么远，就进到多么黑暗的深度里面去。所以不能没有神的话，一定每天要紧紧抓住上帝的话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在约西亚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个王呢八岁就登基了。好，然后呢那时候呢神兴起了西番亚，开始在当中说话。所以你看到吗？那时候西番亚是先知，大概20多岁了，那就开始对着王讲话。讲话的时候往听进去，才知道我原来上帝的话这么重要，要恢复敬畏神的过程，这是他的一个背景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神的话临到西西家的西番亚，耶和华的话临到，把它画起来。耶和华临到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先知他只是领受神话的人，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都要焦点在不是这个人，是在神的话，神话透过他来对人说话。所以不是要高举先知，先知只是领受者，领受到上帝的话，他一五一十的传讲出来，就像传道人一样。我们不要太张扬自己，我们不过是神的器皿，神的这个工作，我们就要100%分享出来就可以了。那荣耀颂赞尊荣都归给神，其他不是我们也可以做什么，因为是神的话临到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来这边讲到四个朝代，第一个是西西家的玄孙。西西家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王，敬畏神。好，第二个呢讲到什么呢？亚玛利亚的曾孙亚玛利亚，然后呢基大利的孙子，古士儿子的西番亚。所以他有家族有世代就在当中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西西家他是个好王，来到了西番亚，总共4代的时间，他就是皇家的子弟兵啊。你看到吗？所以西番亚呢，他本身就王的血统在里面，又当什么先知，是被神大大的高举的。但是他的这些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艰难，因为西西家是好王，到了马拿西的时候就变得很坏的王。我们读了圣经呢，列王记读到马拿西是非常糟糕的，他当政55年呢，把异教的隔壁的这些迦南人的这些所有的败坏都带进来，而且他是很非常迷信这个星占什么占星术啊，或者是灵媒啊，还是通灵啊，什么样的灵的他都把它引进来，那拜了很多的偶像，包括天上的星星、太阳、月亮啊，还有米勒宫啊，或者这个最糟糕是摩洛了，把摩洛都引进来。我们知道这是最糟糕的神，他会献什么？献灵祭嘛，把孩子献在这个偶像的当中，把他烧死哦。这个情况呢是非常糟糕的，很少人有做这种献祭，他就做这种献祭啊。所以你看神的咒诅就来到，神非常的生气。当然不仅如此啊，因为灵界信仰影响到什么？整个社会，影响到道德问题，所以整个国家就败坏，所以那个处境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但是神呢一样留存这个什么儿女在当中。神隐藏了谁？神隐藏了约西亚。那约西亚的被隐藏8岁有吗？被隐藏 OK。 然后接下来呢西番亚也被隐藏，所以你看这两个都是被隐藏的，在末世的时候却能够为主来发光。这个就是今天你看到西番亚为什么被记录下来的原因，因为他是被神隐藏的。包括刚讲过他的年代 耶西亚的时候也是被神隐藏，然后西番雅是被神隐藏的，所以昭告的时间但是神都知道，因为神都了解整个黑暗的一面，公不公义神都知道，所以神帮助我们都了解，上帝都知道。好，接下来第二节第三节，好，讲到什么呢？神的话临到了，透过了西番雅告诉了犹大帝，他说耶和华说话，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，我必除灭人、牲畜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以及绊脚石跟恶人，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读到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哇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，神要灭了，灭什么呢？地上所有的一切啊，这个说啊，万物指一切的所有的一切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神要做这个事，然后透过的先知先警告，我要打你了，我先警告，然后我除灭了先警告，让你知道神的愤怒已经来到了。好，第二件事情，请大家注意一下，这个啊被毁灭的有几样呢？你看到万物，第一个是人，再来呢牲畜，再来呢鸟，再来呢鱼，再来呢绊脚石和恶人。绊脚石恶人是放在后面，绊脚石是指那些石堆偶像，那些叫绊脚石。再来呢恶人就邪恶的人，不认识上帝的人，这些呢都会被除灭。但是你地上这两个字在解释上要注意，它不是要除灭像挪亚时代有没有整个造方舟，然后洪水就淹灭全人类还有所有的牲畜，不是。这次的地面是指什么？犹大地，犹大地要被除灭，犹大地要完全被毁灭，北国已经没了，现在剩下犹大而已嘛。现在两个支派，神的审判一样临到南国。这个地上是指犹大地，不是指一般的所有地球每个地方哦。所以大家注意一下，不是像挪亚那个时代用洪水灭人。所以这次灭会怎么灭呢？好，你看到最后一节了，当耶和华发怒日子在十八节，他们的经营不能救他们，他的愤怒如什么？如火。OK， 所以你看到在历史背景，最后你看到被围困的不是一把火就烧吗？加这个什么巴比伦就是不留什么任何的东西嘛，他们叫做焦土主义，焦土的策略，上次跟大家提，就烧光光了，全部都烧光，人啊牲畜都不能这个避开，因为都用火来烧。所以这次呢不是用洪水来灭犹大地，这次是用火来烧这个地，神都已经清楚警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，那到底上帝出手的时候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呢？他有五种愚拙的人，特别五种人是愚拙的，好像愚拙的五个童女一样。神的警告已经七十年前就告诉你了，现在又不听，给七十年给你悔改机会，那个五种愚拙人就在当中，引用在我们这边也是如此。耶稣要快回来了，已经聪明的童女有预备灯，而且预备油，愚拙的知道要回来就灯却没有什么油，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看到呢愚拙的五种百姓在当中啊。好，第一个第四节，来，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，也必从这里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岭的民和祭司。好，第一个他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地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。好，这居民呢会被剪除，那些第一个是谁呢？拜巴利的，把它画起来，拜巴利的，拜巴利跟基马林的民的祭司，这些都是外来的信仰进到了圣地，第一个要被审判的，被神所这个怎么被神所剪除，就是拜巴利。基本上就是他们呢本来是知道上帝的，后来因为整个国家呢没有好好的敬拜上帝，接下来就拜这些恶假这个就假神就进来。那巴利我们知道他是拜这个农应该说做农业的啦，都是在拜巴利。好，那有很多的这些要生养牲畜呢，所以他们会雕刻很多的这个性器官在当中。好像我们在济州岛看到很多的这些人呢，那些是什么呢？就是为了农业的问题要生很多，所以他把这些外邦的都带到这地方来。所以第一个神要审判的，这是这些拜巴利的。好，基马林就是一种神的这个祭司啦，偶像的祭司，这些呢都要被剪除，因为他们带以色列百姓来这个献祭。好，第五节，来，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。好，是第二种人， 第二种居民会被审判，就是敬拜天上的万象。拜什么呢？拜太阳，拜月亮，拜星星，拜星座。好像今天台湾很多人在拜这些嘛，你看嘛，拜太阳啊，太阳神啊，月亮啊，星星啊，星座啊，你是属于哪个星座的？这些都是异教的东西，神说会审判这些。你看啊，审判是从哪个地方啊？从第一诫开始，有没有？第一诫开始审判，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你看到吗？这些都是异教的东西，进到神的圣地，上帝都审判。好，接下来第三个，来，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，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，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。请问他们有没有敬拜神？有。有没有敬拜耶和华？有。但是后面那个又就出现，又指着马勒堪起誓，代表说他拜了两个，不是吗？他是一个脚踏两条船的居民，他又拜耶稣，他又拜的什么老妈妈，绝对是这样子。他心不专一啊，这个叫属灵的淫乱，拜这个也 OK， 拜那个也 OK， 多拜的多有宝币啊，有没有？有宝币，卡利亚卡利宝币，这个就是他的情况，上帝呢会审判的。好，那马勒堪就是米勒宫的意思了，或者叫摩洛，这个献人祭就是这个地方。这个是最糟糕的时候，他们把孩子活活的烧死啊，献给偶像。这种情况就在那个时候早就就发生哈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整个情况非常高糟糕，属灵的气氛都充满了偶像拜拜的气氛。好，到了第六节，来，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，来，转去不跟从是第四种百姓，转去不跟从。他们本来是跟随主的，后来呢跟随偶像了，本来单单的来效法主，现在呢效法了偶像，这个叫做转离、转离啊。就像我们现在也有听到一些呢，过去哇在教会，现在怎么出家去了、过去在教会这么热心，现在呢怎么拜偶像去了、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，过去好好的来跟随主，现在不跟从了。这个情况呢也在旧约时候发生。再来第五种居民要被审判的，来，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。第五种叫做不祷告寻求神的人，不祷告然后不寻求神的人，这种也会接受审判。好，他的生涯呢马马虎虎了，有跟没有差不多了，有空才来找主了，有时间再来，或者有状况才来找主，平日都跟神是断线的，没有连线。那个不访问是什么？不求问的意思，不求问神，不好好祷告，不跟神连接在一起。好，这个呢就是五种居民在当中，神说我会看见这五种居民，这五种居民呢神都把它统称为叫做愚拙的，他认识神却离开神，这个败坏，这个神就会 来找他们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七节，到了这个地方，来，第七到十三另外一段，我们一起来读背，请来。你要在主耶和华
面前静默无声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，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，将他的客分别为圣。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，必惩罚首领和王子，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。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。耶和华说，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，从二层发出哀嚎的声音，从三间发出大破裂的声音。哥马格提斯的居民啊，你们要哀嚎，因为亚南的商民都灭亡了，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。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，我必惩罚那些如酒渣在上澄清的，他们心里说，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，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，他们的房屋必成为荒场，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，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。
好，继续来，我们看从第七节哈，我们看到你要在主耶和华的面前静默无声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，把它画起来，静默无声。如果你要成为聪明的神的门徒，聪明的童女，有什么特征呢？能够等待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审判来的时候，你是可以被神隐藏的，可以避开这些上帝的日子呢？好，看到这边来，他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什么？静默无声。什么叫静默无声呢？就是默祷的意思，或者呢叫 meditation、哦、常常要在神面前呢用心灵诚实敬拜神，用心灵跟诚实什么祷告神。虽然你的嘴唇没有说话，但你的心里面一直在跟神祷告，一直在默想神话，那个叫静默无声啊。做一个聪明的童女，等待神的话，你的话语要减少，你要不断的 watch，要警醒，然后 pray 祷告，警醒祷告是上帝所喜悦的，神知道你在跟他连线，所以我们常常要警醒祷告，就是要常常默想上帝的话，默想跟神连接在一起。然后我常常鼓励大家，你的心就是祷告室啊，你的心要好好的成为祷告的殿啊，随时随在，不要飘来飘去，要抓回来，要用神的话来祷告，常常默想神的话。第二个，常常祷告，求神拿走更多的我，求主给我更多的你。你坐下来就开始祷告，坐下来就开始祷告，操练，不断的操练，你的心就会被神所掌控，不会飘来飘去想这个想那个。神说要静默什么？无声。你的心要静默 keep silence， 然后无声，你的声音就跟神连接在一起。在末世的时代，有很多很多的外在会在给我们很多的逼迫压力，但你的心是祷告式，操练静默无声。这种人呢，可以成为聪明的童女，神一定会拣选的，因为你随时随在都跟神在祷告，静默无声的祷告。好，再来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，出现耶和华的日子快到，很快就来到，耶和华已经预备了祭物，将他的客什么分别为圣。好，这个知道说原来上帝的审判，他也会邀请那些静默无声的童女，他呢来到上帝的面前，非常的喜乐，因为他要跟神什么一起来宴席的。所以他说什么呢？将他的客分别什么为圣嘛？神的愤怒日子，另外一头是什么？神的宴席。你们看到这个、啊，好像启示录告诉我们呢，有七年的大灾难嘛，可是天上就有羔羊的宴席，不是吗？地上哀哀叫，天上是欢呼喜乐嘛。看到两个对比吗？这在启示录就告诉我们了，在神的审判也是如此。神不是要为了审判而审判，是因为神看到这大地充满了罪恶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嘛，所以他会执行公义啊，会啊，不然他就不能叫做公义的神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上帝的公义在执行的时候，他会看到谁是真心跟随他谦卑，然后跟他连接在一起，神就把他分别出来，跟他享受什么？上帝的宴席。这边在受苦，这边去享受神的宴席，这个就是启示录所讲，也是今天基督徒要预备哈，现在就预备，有一天号角一吹响的时候，很多人会从死里复活，如果神准许我们还活着，瞬间我们就被提到天上，跟耶稣同享羔羊的大宴席，何等的喜乐啊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哦。所以你看到吗？第一个要静默什么？无声，常常跟主连结，特别在末世的时候，很多的恶劣的环境，很多的逼迫来到，但是我们跟神连结在一起，我们谦卑跟神。好，再来呢，第二个就是分别为圣，我们要记得要分别为圣，我们要穿起圣洁的袍子，有一天参加宴席的时候要穿礼服啊，这个叫分别为圣，不要跟世界来同流合污啊，跟神要走在一起，跟世界呢不要连连在一起、哦、这个就是提醒我们的，成为神的客人，成为神的客人，神会知道谁是跟随他的。好，接下来第八节一起来读哦。第八节开始一直读到了第十三节，讲到神要刑罚了五种人， 刚前面四节到六节讲到五种愚拙的百姓嘛，接下来神要审判的有五种人，他提出来也是五啊。好，就再看到这地方第八节，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。好，刚刚讲过是分别为圣，是什么请客的日子嘛，但是这边呢也是讲到献祭，却是另外一端是审判的。来，第一个被审判的是讲到必惩罚首领和什么王子。好，被刑罚的是首领跟王子，代表说在位者、掌权者、领袖者会被神严严的审判，是因为你把整个国家带到这么黑暗的地步，把异教、把这些这些歪风或者这些败坏全部开门带进来的。这个第一个要刑罚的就是领袖，代表说神呢看中了领袖的职权，给你的权柄，但是你却误用。哦，这些人呢充满了骄傲，神要审判君王、审判祭司、审判的这些假先知，神都会审判的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他说到那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。好，第二种人叫做穿外邦衣服的，第二种人会被审判，代表什么呢？哇，他们跟世界同流合污了，穿外邦的衣服，根本都不晓得我自己是分别为圣，我是属神的子民，完全是妥协的。因为现在也是一样啊，基督徒啊，我是基督徒吗？也没有人看得出来啊，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，没有分别为圣。这种呢会被什么审判的，叫做世俗啊，同流合污。我们要提醒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。好，第三第九节，到那日我必刑罚一切跳过什么门槛。好，跳过门槛就是他们在拜拜的一个情况。有人我查一下，就是这个他们有盖很多的庙嘛，庙坛前面有什么门槛嘛，所以他们要跨过门槛。他听说你踏到门槛的话，你就会受到很大的咒诅，因为门槛里面有很多的鬼神在当中，你把它踏进去了，好像践踏你就会遭殃啊，所以他们都很害怕，所以鬼也吼颠，就是那个门槛要跨过去，赶快跨过去，不要踏到那地方。其实这个呢就是他们异教的东西都在什么整个 圣地当中，庙也很多，所以很糟糕。所以神说这种迷信啊，一定会被审判的，一定会被审判。好，再来你看到这第三个，将强暴和诡诈得来自充满主人房屋的。好，这讲到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在拜偶像当中呢，有很多拜偶像的动机都是为了什么获利。OK， 甚至有很多的暴力在当中，那个诡诈代表说欺压、抢夺或者欺骗得来的钱，充满他们的房屋啊，这是第三种人，一定会来被审判。简单的就是贪财了，利用宗教有没有来贪财，这个会被审判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节，好，一起来。耶和华说，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，从二层发出哀嚎的声音，从三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。那日审判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声音呢？他说悲哀的声音，从哪个地方？从鱼门。鱼门是我们是耶路撒冷城的北门，叫做鱼门。那个地方呢会有很多悲伤哭泣啊，因为孩子不见了因为丈夫也不见了，去当兵了，整个城呢烟火缭绕，整个烧起来了。好，二城发出了哀嚎的声音，这也是一样，在城当中呢有这些哀嚎的声音啊，哇，这个都是非常凄惨的。好，接下来有一个地方叫马格提斯的居民，马格提斯就是摩利亚山的旁边有个市井，好像大市场一样，专门在做生意的地方啊，摩利亚山边有个市场，专门在做生意，那个 market。 那些居民呢常常在当中呢以这个城市为好，为什么？那个可以通商，可以做生意，可以赚大钱。他说你们要哀嚎，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的，凡搬运银子的都被什么剪除的，代表这些经商的常常都是发横财啊，他们不是用正确的这个手段去得着钱财，是用很多很多不好的方式去得着，所以神会审判这些，好像奸商一样会审判这些。好，接下来十二节，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，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。好，这些人是什么呢？你看到神特别用灯巡查，有没有？ 代表什么？在黑暗当中你躲得好好的，但是神呢明察秋毫，他用灯知道谁躲在哪个地方。像我们昨天去看到那个啊，这个酒榨有没有？他不是要有一个桶子吗？两个桶子换来换去嘛。好，那个就代表说你躲在酒里面，好像酒榨一样。OK， 但是那个酒呢有渣滓嘛，所以你要再倒出来有没有？那个渣滓是看不到，因为在底嘛。神说我都知道，你躲在那个底部，我都清清楚楚。所以代表说躲不掉上帝的审判。这五种人呢？都会被上帝审判。好，这一种人讲到说，你看到酒榨澄清，他有一个特质，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。第五种人有一个特质，就是自我感觉良好，很容易自欺欺人、啊、欺骗自己，心里面常常说神不会降祸的啦，神不会啦，神是怜悯的，耶稣再来的时候全部都会得救啦，只要你怎么样，你只要信耶稣啊，有没有好好的跟随耶稣也没关系啦，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都 OK 啦。这种教导你要注意，神这种教导叫欺骗的，自欺的、这种欺骗，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这种、这个异端呢要连根拔除啊。我们知道只有因一人因信得生嘛，只有继续跟随主，对神有信靠的心，神的审判才会这个会离开、这边说会收出那些在渣滓上的，那些在殿底的，神都看得很清楚。好，所以你读了到这边，你说五种审判的对象了，很清楚，上帝审判有个对象在。好，那再来十三节，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，他们的房屋必成为荒场，他们必建造房屋，却不得住在其内。在种葡萄却不得喝所出的酒，代表说这刚讲他们的财宝，他们是前面那五种人，包括领袖啊、王子啊，有没有这些得到横财的、或者什么这些自我欺骗的、这些人呢都会受到审判，然后他们的住的地方，他们所有的财物都会被掳被抢，然后巴比伦军队一来，全部都烧光，然后抢夺了所有的一切。好，这个警告是非常的严厉，不是吗？好，所以你读到这边的时候，你发觉到好像我们都会冒汗，觉得很紧张，但是不要忘记刚刚所读的第七节是关键。好，他说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，好，代表谦卑，单单跟神连结，神知道谁是属于他的。好，那这段在教导我们什么呢？这段呢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，焦点不在于审判，焦点是在于现在我们在做什么预备。好，焦点在我们现在在做什么预备。我觉得用一句话很简单，就是你记得耶稣常常教导我们，保罗也教我们，他说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，不是这个吗？种什么就会收什么吗？你种怜悯，有一天神就用怜悯胜过审判。OK， 你种慈爱呢，跟人很有慈爱，上帝的慈爱就临到你。你种饶恕，饶恕就临到你，因为饶恕人嘛，神也会饶恕你。OK， 你种慷慨，神的慷慨就临到你。你种金钱，金钱的祝福就临到你。弟兄姐妹，种跟收的原则是审判很重要的关键。所以我们现在的预备不是等在那边而已，你现在要赶快撒种，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。所以保罗 很认真在什么经营他人生、他每一天都在撒种，每一天都在种积极的。所以神感动你去探访，赶快去探访，你要怜悯人赶快去怜悯人，你要去祝福人赶快去祝福人，你都在撒种。有一天审判的你会什么报偿日子来到，不是审判日子，是报偿日子来到。所以保罗说当跑路已经跑尽了吗？那美好仗已经什么打过了吗？当守住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OK， 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什么存留吗？因为他不断的传福音啊，撒出救赎的公义的福音嘛，所以他都得到很多的奖赏。所以我们不要消极，一直在看到好多的审判啊，我会不会撑到最后啊？神会不会忘记我啊？这种是消极的，积极就赶快去撒种。这才是真正神要我们预备的嘛！你看到最后，你看这些人不听嘛，一直不听不听，七十年又就过去嘛。OK， 他种什么？他种什么？他种贪财嘛。 OK， 神就把这所有的财产连根都拔除嘛，他中凶暴嘛，他碰这些残忍嘛，到最后呢，这些暴藏都回到他身上，不是吗？巴比伦一进来，全部杀光，不是吗？因为他中什么就会收什么嘛。盼望大家都抓住原则，盼望我们今天在耶稣再来日子，不是消极等待，是积极的撒种，撒神要我们的种子。请记得，不要只是金钱的撒种，那是非常好，但是慷慨的撒种，上帝就你慷慨的什么果子啦。然后你慷慨的传福音，神会把这个救赎的恩典领到你全家，你饶恕，神会饶恕我们。这个就是一个种跟收的原则，积极起来。这个是神要我们在末世该预备的时候，不是只是哇在那边祷告啊祷告 ，no， 寂寞祷告是基本功，你跟神连线，接下来要撒种，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四节到了十八节，十四到十八，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的大日临近，临近的且且甚快，且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，勇士必痛痛的哭嚎。那日是愤怒的日子，是极难困苦的日子，是荒废凄凉的日子，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，是吹角呐喊的日子，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。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，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，因为得罪了我。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，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。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，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，他们的愤怒如火烧全地，毁灭这地一切的居民，而且大大的毁坏。
好，这边讲到最后，来最后刚刚讲过有这个五种、居民，那五种要被审判的对象，然后最后一段十四到十八节五种日子。好，五种日子啊，第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来这五种日子都有特色。他第一个说耶和华的大日临近，临近而且甚快，那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，勇士必痛痛什么哭嚎。好，把那大日临到，把它画起来。原来神的日子呢有分大跟小，这个日子是什么？是最后的一天的意思了。好，神的日子呢有分最后一天呢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他说这日子呢非常的快，一下子就来到。像一样，请大家记得，今年比去年更加接近耶稣再来了，而且很快就来到。你不要以为哦很慢 ，no， 很快。我们记得啊，以前好像十年才一次嘛，好像一个 circle， 对不对？现在每一年都是一个新的，不是吗？明年会发生什么事，没有人知道。哇，那个速度快到，就像我们看手机一样，快很快，一下子就哇，这个很多东西都新的都出来了。哇，人会飞天呢、啊。人也会什么钻地，什么都会啊！你看机器都弄得出来啊！这个日子真很快，耶稣要再来日子很快。那个风声呢？我们的听 ，OK。那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勇士必痛痛的哭嚎，代表说，无论是战士们，你看到被这个巴比伦围攻的时候，战士呢只能哭泣啊。好，那日子到底那个大日是什么临到的时候？好，第一个特色来，在十五节。第一这种日子的特色，那日愤怒的日子，把它画起来，愤怒日子。原来耶和华的日子呢是审判日子，那个审判有个特色就是愤怒。我们的神有没有愤怒啊？答案是有。请问上帝容不容易愤怒？不容易。请记得、在以赛亚大先知的时候，神早就透过先知以赛亚来警告犹大国了，不是吗？后来呢，你知道吗？人家不听啊，就把大先知杀了，以赛亚杀了嘛。好，神就在七十年都没有差任何先知，都安静的，好像 keep silent 一样，因为你不听嘛。后来到了今天呢，西法尼亚又在崛起，在开始他说日子就来到了，那个日子就是七十年讲的那个七十年干什么呢？让你们悔改。 OK， 请问七十年的生气是怎么来的？一个人的生气七十年累积，请问有没有耐心啊？很有耐心啊，对不对？他到最后那个日子很快，代表说我给你七十年间去悔改，盼望你们能够回头。这个是很有耐心的哦。上帝的日子他有愤怒。好，那愤怒有分两种，来，第一个是暴怒。暴怒是什么呢？一下子就来，像小朋友一样啊，不舒服哇就哭啊，那玩意嘛大家都知道。像我们这几天我们有退休会啊，都坐在游览车啊， 孩子不舒服就就哭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就觉得不舒服就哭嘛，他也不管别人说啊有没有在睡觉什么，有没有，人人都知道他孩子都在哭，那个叫做暴怒，失控的这种情绪化，像 baby 一样。OK， 但是神的愤怒是暴怒呢？不是，他刚开始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心中的愤怒，叫怒火中烧，里面有感觉，里面有愤怒，一直一直一直愤怒在里面、哦、慢慢的从几度到几度，到就什么溢出来，满溢出来、啊、这种满溢呢是非常严厉的事了，到最后呢就整个会愤怒，哇，会临到全世界了。这也是耶稣要再来的时候，第二次的时候是带有愤怒的这种一个审判官的角色来。好，可以大家记得这是主要的日子，他说是愤怒的日子，两种形态，一个是马上爆发的，像情绪失控，第二个呢是怒火中烧，它是慢慢累积，不听再不听，不听再不听，70年之后才出来的。好，这个叫做、啊、快要爆发性的。好，大家记得两种愤怒。好，这个特色第二、在十五节下半段，第二个特色是极难困苦的日子，第一个是愤怒日子，第二个呢极难困苦，上帝的审判来到是极难，而且充满了困苦在当中，就像现在一样，百业萧条、啊、不是吗、哦、房价好高哦，全世界也不能去啦、啊、飞机不能坐啦，有没有很多很多的疫情都不断在蔓延当中、啊、这个东西都是困苦日子来到，我们看到非常的紧张、哦、好，第三个特色在十五节的下半段是荒废凄凉的日子，叫荒废凄凉日子，就是现在讲的饥荒吗？瘟疫啊，这些都很多会在末世的时候出现的荒废凄凉日子。好，第四个、特色来，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，代表什么呢？日月无光啊，整个呢都是充满了不公不义，没有上帝的光在当中，这是第四个、这个特色。好，第五个特色在十六节是吹角呐喊的日子，第五个日子吹角呐喊，这个吹角呐喊请记得不是在欢庆的角、哦、这个吹角是什么呢？是征战，战争来到了，所以这个是战争来到，大军压境了，来到了耶路撒冷，来到犹大地，犹大地呢要开始征战了，叫做吹角呐喊日子来到了，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、所以你看到十五节十六节就讲到耶和华日子有五种特色在里面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比这个日子更为可怕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成为聪明的童女啊，该做的我们要去做。好，最后来十七到十八节，我必使灾祸临到人的身上，使他们行走如同什么瞎眼的，因为得罪了我，如同瞎眼画起来，代表说看不到前面的道路，一片漆黑啊。那为什么变成眼瞎呢？因为得罪了神，得罪了耶和华，以色列百姓跟神有约，犹大百姓跟神有约却离开了神。好，他们最后呢悔改，如果不悔改呢凄惨无比，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血都会像粪土像灰尘一样一文不值，代表什么？横尸遍野了，到最后呢没有人埋啊，像路边的这些老鼠一样没有人埋啊，哦，死了就死了，非常的凄惨。好，来结论来，当耶和华的发怒日子，他们的金银不能什么救他们，画起来，这也是一个关键，金银很好用，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变成我们人生的救主啊，这些都不能来救人，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啊，所有的、审判、是从这边开始，神的审判这次是用火来烧的哈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我发现到这一章就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，谦卑成为真智慧的童女，谦卑成为真智慧的基督徒，这是神要我们预备的。好，第二件事情、再重复一次，我们在末世的时候要做关键的事，什么关键呢？第一个是你个人，你要常常跟神连线，静默无声的什么祷告，随时随在都跟主耶稣在什么对话，住在基督里面。好，积极来讲，我刚讲过你要撒种才会什么收获，积极不是躲在哪个地方，是撒种才会什么 收获，你要种什么就会收什么，所以赶快传福音，慷慨怜悯饶恕恩典帮助，这些你都在为自己在撒种，你越撒越多，有一天收获就越多临到你身上。这是积极的基督徒，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我们黄金的时间了，你有这么好的时间了。好，最后一个就是要分别为圣，不要贪爱这世界，因为世界非我们家了，有衣有食我们就知足，那不要贪爱这世界，就是我们要分别为圣，跟世界呢很多的潮流啊各方面不要妥协。好，我们明天会看到啊怎么样被神隐藏的方式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来感恩，主，透过了西班牙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帮助我们活在末世耶稣要再回来的日子，我们更是要跟神祷告，主，帮助丰富教会弟兄姐妹人人都成为聪明的童女，有预备灯而且预备油，主，帮助我们都离开了这些愚拙的行为，我们要积极起来，要多种就会多收，相信我们知道在黄金时间要做一些黄金的事，我们相信我们撒出的种子就会有很好的30、60、100倍的果效，我们撒仁爱，仁爱的果子就临到我们，我们撒喜乐，喜乐的果子就临到我们，撒怜悯，怜悯的果子就临到我们，我们在你面前要祷告，帮助我们都成为聪明的童女，好吧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出声，一起来开口来祷告，请来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。